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0号啊，那今天也就是2022年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。对我今年的交易，咱们今天啊来做一个总结吧。如果今年这一年啊每一篇文章都看过的话，并且都经历了市场的跟随市场这些波动的话啊，那可能我说的这些大家都会历历在目的。所以可以听听今天的语音版来感受一下这一年的快乐与心酸。有没有快乐的时候？有。有没有心酸的时候？有。有没有难熬的时候？也有。也可以对照一下我今年的这个曲线图吧。今天文章第一张图给大家贴出来了，看看我今年，你看一看看啊，每一篇文章我都说了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加，什么时候减，那可以对照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和我每天说的一样，知行合一。那这个曲线图我标出了四个阶段啊，1、2、3、4，大家可以看看第一个阶段吧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今年嘛，1月5号，今年年初我清仓了去年的一个持仓，其实去年这持仓持了得有大半年嘛，持续阴跌也是被套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货呢，不应该是今年的交易了，因为是去年2021年5月开始买入的嘛。结果买入以后，它又开启向下阴跌的一模式了，所以就有了之后呢，从5月份开始嘛，之后就开始持续阴跌，然后我就分批买入，在阴跌的过程中，仓位不断加大，直到去年底碰到点题材，碰点热点，也是一个跟屁虫吧，比别人弱啊，开启了向上模式。但今年的第二个交易日，其实1月4号还不错啊，涨了1月4号，你可以看看今年的1月4号。这个曲线图还是一个高点呢，但1月5号开始回撤了，因为今年的第二个交易日1月5号当天不但振幅加大，并且出现了放量下跌。那虽然利润有所回撤，但当天我选择了止盈卖出。当天的文章大家可以看看，2022年1月5号文章的标题就是给大家贴这了，发臭的沙丁鱼罐头。当时卖的时候我都说了嘛，那虽然这货今年底的时候它成妖了啊，又拉出新高了啊，比我卖出多了1倍多啊。但于对我年初的那次卖出，我并不后悔，因为后面我也不知道它能成妖，对不对啊？你既然是底部潜伏派，你就得知行合一。有没有成妖的？有，100个例没有一个成妖的，你都盼着它成妖，那你次次一波利的拉高你不卖，每次都是过山车。所以说嘛，你只能赚你认知范围内的那部分啊。那第二阶段就是错过的一个破净品种啊，春节前复盘的时候本来看好的也不是这破净的，是另外一个品种啊。当时它的区间震荡的顶端已经面临突破了，所以秉着低吸的原则，当时我就放弃了。所以当时试探性的买入了一个破净的品种，当时复盘我说了吧，哎呀，可以复盘一些破净的品种，你可以回看啊，春节前的文章，今年春节前啊，因为当时它回调的时候没有跌到区间震荡的底端，也就跌到了底部的一个中轴线附近，所以当时买入仓位很小很小很小。那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？如果它能继续向下回撤，那我又可以开启分批买入的一个模式了，对吧？结果春节后又是一些利好政策出台，它开始反身向上了，所以秉着对突破不买入的原则，那就放弃了，仓位小点，仓位小点了。所以曲线图你可以看二的位置，很明显，虽然向上了有小幅的波动，但波动并不大，因为仓位很小嘛。虽然它有一波拉高，但你仓位小，那你曲线图的上升曲线也会少嘛。那之后就到了今年的第三阶段了嘛，市场今年4月底的那波暴锤阶段，年初看好我不说了吗？年初看好，春节前看好了一个临近突破的品种，如果它真突破了，那对不起了，就错过了嘛。这时候复盘的时候一看，哎，它被市场无情的砸回到了区间震荡的底端，并且要破位了。那别人恐慌我贪婪，这个时候你说肯定得买点才对，对吧？不是买了一天，是它向下的时候持续的分批买入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文章连接我给大家贴这儿了啊。2022年4月25号，血压有点高。这篇文章当中我还说的很详细，我买了加了，希望以后大家来看我的笑话。4月25号这篇文章，我记得当时啊，大家的情绪都是非常悲观的，好比现在的市场和当时比啊，有过之而无过及。所以当天文章啊，4月25号血压有点高那篇文章啊，最下面我还说呢。哎呀，大家很悲观，那你把你的悲观情绪写下来呀，以后等市场转好的时候，你再转过来看看当时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那虽然当时也是分批买入啊，但跟随市场向下的过程一直是浮亏的，因为你买入它只要不反身向上，你都是浮亏的，对吧？无论你分批怎么加，你的成本虽然降下来了，你的仓位大了，但你一定是浮亏的。你可以看看啊，文章第一张图这个曲线图，第三阶段拉升之前，你看看往下是不是回撤力度挺大的。那拿了一个来月吧，当时也说了，有点踩到狗屎运了，这个我是打算跟他打持久战的啊。所以有些低位品种你拿了1-2个月才启动了， 采购水运了，有的你拿了一两年，它也不动，对吧？很正常。所以六月初的时候，在一波利率拉高以后，当天不但出现了振幅加大，并且成交量开始急剧放大，所以当天我选择了清仓。当天的文章啊，2022年6月2号，给大家文章链接我也贴在这儿了，卖错也要卖。你可以看看这个曲线图，是不是到六月以后它几乎就不动了？你从曲线图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六月之后虽然市场还是往上涨了一个月，对吧？但我的曲线几乎是没有波动，一条直线横在一条直线上。是不是知行合一？当我说了不加，任何都不买，结果7月初又多见顶，咔向下，那就到了第四阶段嘛。第四阶段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啊，你说难熬吗？太难熬了。可能是第三阶段啊，运气太好了，期盼的是第四阶段，哎呀，买了也能运气这么好，对吧？但事与愿违嘛，并不会市场啊，最后启动不启动，很大程度上是运气成分，我觉得啊，首先你得买个一个安全的区域安全的位置，剩下的就交给运气了，还有耐心了嘛。所以近几个月虽然这波啊加的数量也不少啊，也不少了，加的数量仓位，虽然买入后也出现了不少的回撤，但价格始终在浮亏与浮盈之间反复穿插。这个我是不是跟大家说了？哎呀，浮盈了，哇，又浮亏了，最高亏了啊，近10%。那今天文章最后一张图，我把近半年从6月30号。到年底，那今天不算了啊，今天可能涨得还不错，那统计不了啊，只截止到昨天的啊，我把近半年的曲线图给大家放大，你可以看看，仅看近半年的波动。文章最后一张图，市场回撤它也回撤，市场反身向上，对吧？它也反身向上，浮亏，老浮盈，这波回撤又浮亏，对吧？一会儿让你希望，一会儿让你失望，反复恶心着你。所以下半年加的这货啊，肯定我是继续拿着不动了。无论是美好还是糟糕，答案只能留给明年了。所以可以看看啊，如果今年没有第三阶段的狗屎运，可能今年的曲线图也就是在浮盈浮亏之间反复运行，对吧？可能还是等待。第三阶段那个品种如果没动，那可能还是拿着不动，继续等待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所以哪怕看对了，哪怕买对了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最后的运气成分。所以交易，我觉得不能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买入零没变，就别东一下西一下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对吧？反而心态越来越差。所以哪怕买对了，还要看什么？看你是否能熬过底部最煎熬的时刻，能等待黎明的到来。所以有人说，叔叔，2023年怎么样？我哪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人能完全知道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说什么，任何事儿都是你别听他说什么，你听他怎么做的。我的仓位决定了我的看法，对吗？所以2023年一起加油吧！今年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个交易日了，祝大家2023年都一切顺利，拜拜，咱们明年见。